需要健康的心脏，请放慢您的脚步，关注心脏健康，让健康的心成就快乐人生。欢迎收听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心脏保卫战，让我们共同呵护您的心脏。本节目由老年之声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联合制作。
关于心脏病的危险因素，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列举出来，吸烟、高血压、肥胖、糖尿病、高胆固醇和缺乏锻炼等等。但是你知道吗？睡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何先生今年53岁，工作非常的繁忙，经常回家后还要继续和他人通过电话沟通工作到深夜。但是这样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还经常熬夜，终于让何先生忙出了头昏脑胀、胸闷欲呕、血压时高时低。就诊时医生说这是心脏疲劳惹的祸，和他经常熬夜有着很大的关系，并苦口婆心劝他养成规律作息。那么熬夜到底会对身体产生哪些不良影响呢？睡眠又和我们的心脏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下面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本期嘉宾顾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心血管疾病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心血管疾病精准医学北京实验室副主任，可独立完成包括主动脉全弓置换、人工瓣膜置换、成型、冠状动脉搭桥、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等高难度成人外科手术。
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的顾明。
嗯，非常欢迎龚主任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我们就来了解这个熬夜到底和我们的心脏有什么关系。
通常呢，我们这个认为呢，心脏的疾病呢，这种有先天性的原因，也有后天性的原因。那么先天性的，那可能跟遗传因素啊，就是怀孕期间这种外界的这种，比方病毒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后天的这种心脏的疾病呢，那么肯定和后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外界因素有关系，比方说感染呀、吸烟呀等等。那么其实睡眠呢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那么一个好的睡眠呢，实际上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人体可以完成很多的机能的这种调整和脏器的修复，那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呢也绝不例外。那么在一个好的睡眠能够给我们的这种心脏啊、血管啊一种提供一个好的修复的机会，所以呢好的睡眠才能带来好的心血管系统，否则的话这种差的睡眠就有可能呢会导致我们这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一旦出现不好的这种睡眠的话呢，那么通常来讲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第二天的这种疲惫、记忆力下降、情绪的这种容易激动，然后呢就长时间的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引起我们这种心脏没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并且呢在这种睡眠期间我们心脏完成的这种修复的过程它也完成不了，就有可能会导致比方说冠心病，然后会导致高血压，然后呢进而呢导致我们这种心脏功能甚至受到影响，导致我们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嗯，我抓住顾主任刚才的一句话哈，你刚才说到，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心脏也在休息。
嗯，
但是我们其实知道，我们胳膊腿可以休息，我们心脏怎么休息啊？
哎，这就是了，您问的问题非常的好。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脏好像我们在这种全天的过程当中，它都要去跳动。那么我们好像它一分钟都不休息，是的，它确实不能停下来。但是啊，它跳得快慢，它的收缩力是可以去进行调节的。我们心脏并不是说这个完全的要叫它停止跳动才叫休息，我们把它的干活干得轻一些，它也其实是一种休息。就跟我们说我们跑着很累，但是我们可以叫它走下来，也是一种放松。那所以呢，我们心脏呢也会从跑的状态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变成一种走着的状态。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心率变慢了，我们的血压降低了，实际上这都是我们心脏在休息， 他这个时候通过他的这种节律的变慢，然后他的这种收缩力下降，减少了心脏的氧耗，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就是在休息。
那我就想问了，那您说我们不动的时候，就是跑的时候，我们白天活动的时候，剧烈运动的时候，那我们心脏是需要跳动的，会剧烈一些。那我晚上我如果不睡觉，我就躺着，那我不是心脏也会可以跳得慢一点吗？这个算休息吗？为什么我非得要睡眠呢？我不睡，我躺在床上那不行吗？
就是我们人体啊，是一台这个非常精密的这种机器，那么它的每一个这种脏器的这种变化呢，都会这种相互会有影响。那么我们在跑着的时候，这种心脏它不停的在增加它的做工，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心脏的心跳会快，心脏收缩力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心脏也在跟着在锻炼。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我们的有氧运动去锻炼心肺，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跟我们撸铁去练哑铃啊什么的，这些它的会增加我们的这种心肌的这种能力，它会叫我们心脏跳得更有劲儿。那么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即便我们躺下了，其他的脏器在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的脏器它会有分泌的功能，它会分泌很多的激素，比方说我们的脑它就会分泌各种各样的这种激素，然后由神经来调节。那么我们知道心脏的这种支配，那么靠的是一些比方说像肾上腺素、多巴胺这些激素会对我们的心脏跳动有影响。那么神经又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支配，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去运动的话，那它的交感神经兴奋性会上升，这个时候肾上腺素、多巴胺分泌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心率增快，然后这种心脏收缩力增强。但是当我们睡眠的时候，真正睡着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神经调节，我们的迷走神经也就是副交感神经，它的这种反射就会增强，这个时候我们心率才会变慢，血压才会降低，这种儿茶酚胺的释放水平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心脏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一定要充分睡着以后，我们的心脏才能得到休息，而不是我躺着在那儿他心脏就能休息，实际上不是一个概念。
好，那我们了解了睡着了我们心脏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当然不止心脏了，其实我们全身的很多很多的脏腑都是靠睡眠来恢复的。好吧，我必须得问一个尖锐一点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一生熬夜的概率是很高的，特别是像龚主任您这样，如果做心脏手术，就不但熬夜还要精神高度紧张，那这样的情况我特别想知道龚主任您是怎么保护您的心脏的。
哎呦，这个问题确实很尖锐啊。这个我们老说这个医不自医，其实就是说医生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其实对自己的这种心血管系统的保护啊，其实往往是挺困难。所以说实在的，医生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很健康。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心脏，我们该去睡觉了，但是一条条鲜活人命摆在你面前的话，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熬着。就比方说我们要晚上做急诊手术，那你不可能说我们在台上下来我们就不去给病人治疗了，那只能拼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看病人啊，你就说我晚上那就去睡觉吧，但是你就会想我在这儿多看一分钟，可能这个下一秒可能患者的这种病情会发生变化。
其实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咱们这个主动脉疾病，就是可能更危急，就是真的是一旦发病必须得立刻做手术。
是的，
不是说像有些明天做没什么太大关系，但这方面很多时候必须立刻做，是吧？
对，是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急性的这种比方说主动脉夹层，它一旦破裂的话，每小时这种死亡率就会增加1%。这个也就是说一般这种人就是在发病48小时以内，50%的人就都没命了。所以我们做这类手术之前都是要争分夺秒的为患者这个提供最好的这种叫做绿色通道，能够尽早的能够得到手术的救治。所以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一旦睡去的话，那可能带来的就是病人永远的就睡去了。所以我们可能每次值一个班，那就是非常的拼体力，就是在不停的做手术，抢救，然后能够救回一条是一条。
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健康的一种逆行者哈。那您做了什么办法来就是让自己减少这些因为急诊手术因为熬夜给自己的身体带来的伤害的方式呢？
是的，就是说我觉着呢，从我的这个对自己的调节来看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哎， 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能够获得好的这种条件能够休息的时候，那就尽量要好好的去休息。那么什么叫做一个优质的睡眠呢？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睡眠的质量要好，那个能在我们躺下以后30分钟之内就要入睡，这是一个好的入睡。然后呢，就是睡眠的时间要充分，我们的睡眠呢争取呢都要达到6.5个小时以上。我们一般的成年人呢，比较好的这种睡眠时间就是7到8个小时，那么至少要到6.5个小时以上，那么叫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另外呢，睡眠质量要好，就是我们在睡眠当中呢，就是不要反复的觉醒，然后不要去过多的做梦。那个就是比方说晚上这种睡觉的话呢，就是惊醒这种次数呢不要超过3次，那么这都是一些指标了。那么这个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首先要规律，那么平常呢要注意这种身体的锻炼，然后要把睡眠变成一种规律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睡眠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其中一点就是晚上11点之前要去就寝。然后呢，就是平时呢，咱们老百姓说你平常白天不够累，所以你晚上睡不着觉。哎，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你把这种生活要规律，你该把事情就是在白天去做。另外呢，就是比方说有些朋友喜欢喝茶喝咖啡什么的，这些会导致这种不容易睡眠的这种就是刺激我们的神经的这些东西，我们到晚上或者下午，我不建议大家就是下午4点以后再去喝茶呀，或者浓茶呀，或者喝咖啡这类的，就是可能会造成晚上。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有这种所谓夜跑啊、夜间锻炼的习惯。那么实际上我们建议呢，就是我们黄金的锻炼时间啊，身体锻炼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之间。再过后呢，就是有同学这个晚上10点还在那儿夜跑呢，然后我看好多同学晒朋友圈，其实这样对睡眠质量提高是不利的。
那我想了解一下，孟主任，您自己的运动状态，您平常工作那么忙，您有时间运动吗？
有啊，我是这个，因为外科医生嘛，要有一个好的这种体力，才能保障我们的手术质量。这个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个清醒的头脑，才能保障我们患者的生命安全。那么，所以我也自己呢也比较重视这种身体的这种锻炼。我甚至可以说，就是基本上能够放下手术刀，这个患者稳定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会跑到健身房去进行身体锻炼啊。也是需要。
您给我们透露一下您的健身频率吗？您每周能有几次健身？
这个是要保证在每周至少这种3到4次的这种比较规律的这种健身。这个当然我并不追求这种过长时间的健身，因为现在我自己的这种因人而异嘛，因为我这个啊，大家可能通过广播看不到我体型是属于一种偏瘦的，我因为体脂率比较低，然后所以呢我就是进行有氧心肺的训练相对来说就是少一些，就不用太过分的减脂，所以我会把我的这种训练时间压缩的相对短一些，就1个小时左右达到一个充分的锻炼就可以了。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现在就是说需要减肥啊，或者体脂率比较高的这些，他可能就得需要比方说比较长时间的这种有氧锻炼，锻炼心肺功能，另外有一个减脂的训练。所以锻炼嘛，我觉得时间的长短和具体的这种时间段的分配还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还有这种生活的习惯，但是坚持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觉得也是要去抓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不一定非得是哎我整段的时间，因为像有的时候我去等电梯的时候，我就自己靠墙做做那个静蹲啊，做做这种腿部的这种锻炼嘛，就是实际上锻炼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啊。你比方说我们去这个，今天我就坚持就不要坐电梯了，上下我都爬楼，这其实是对身体也是一种锻炼。
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像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这么忙，生活这么不规律，然后供主任都能够坚持有一定的运动量，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生活没那么紧张，也可以有规律的运动，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做，能不能坚持。
是的。
关爱你我，从心做起，心脏保卫战已经打响，您准备好了吗？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世界心脏日特别节目心脏保卫战。
啊，咱们再回到睡眠吧。其实我们还是要说老年朋友的睡眠问题哈。可能跟老年朋友睡眠有关的还有一个打鼾的问题。
嗯，
就是对这个我们就可以说几句吧。其实睡眠暂停综合症我们也说过，但是确实很多人打鼾可能不当回事儿。那么它到底对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嗯，鼾症就是我们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种情况呢，这个对心血管系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基本上呢，我们说叫冠心病的发病的人群当中，有20%左右的人群都会伴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打呼噜。咱们说打呼噜呢，其实有轻中重三级。从声音的分布来讲，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呼吸比较粗，然后中等的话呢，它会比咱们普通的这种聊天说话的声音要大一些，而重症的这种鼾症呢，就是会造成周围人就没法休息。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叫做呼吸暂停呢？就是在打鼾的同时，你会听到这个患者他就有一段时间不喘气了，然后突然的一下一口气儿又倒上来，然后接着去睡。这个时候呢，这个患者呢就有可能罹患了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综合症。这时候呢，这个患者呢就在这段时间内，他为什么会发生了这种就是惊醒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极度的缺氧，在这种严重的呼吸道阻塞的这种情况下呢，身体的血氧含量会明显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身体内的一系列的变化，就有可能会带来身体内这种炎症的反应，带来这种身体的这种氧化这种反应，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损伤。血管损伤完了以后，血管就要修复，再加上这种血脂啊这些加持，就会造成中央硬化，结果就造成了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发生。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鼾症它会直接的导致我们心血管发生这种疾病，这也是我们目前在这个治疗这类患者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的情况。就是我们一看这类患者，他就有明显的这种外貌特征，脑袋大脖子粗，然后呢这种下颌会有内收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类患者你一问打鼾吗，打呼噜，说打得特别响，家人都睡不了觉。这个时候一做这种睡眠监测，就会发现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低氧血症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积极的治疗。
嗯，其实这里面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别觉得您或者您家人打鼾不当回事儿，我们还是要去专科的医院去做检测，然后如果有问题要及早治疗，因为它可能不仅仅影响你这个一个呼噜声的问题，而是有可能会对你的血氧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久而久之积累下来，那后果还是不堪设想的哈。然后说到鼾症的问题啊，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很多人在买这种各种智能手环、各种智能手表，那么都有监测心脏的功能。哎，有人就发现了，说哎，我白天心跳挺正常的，但是夜里有的时候会心跳变得特别快，这是提示我们心脏可能有问题吗？
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种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心率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去下降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这种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呢会加强，那么我们体温会下降，我们的心率也会降低，然后血压呢也会相应的去降低，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心跳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在夜间睡眠的过程当中呢，正常人的心率甚至也有可能会到30到40次，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这种出现了这种异常的这种心率的话，那么有可能去提示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鼾症的问题，鼾症呢有可能呢就会诱发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呢就会造成叫做早搏啊，就是我们的发生，不管是房性的早搏、室性的早搏，或者说是这种房颤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率异常的跳动。如果出现这种异常的跳动的话呢，就会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这种心率在睡眠的时候异常的加速了，那么就提示我们可能会心脏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当然我们正规的医生呢不会是根据这个手环的结果去那个去判断，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相关心脏检查，可以背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去看是不是睡眠当中真的出现了这种心率的异常。我指的心率并不是指单纯的这种心跳快慢的问题，还有就是 心脏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心脏节律，还有这种心脏的它的跳动呢，是不是有这种早搏的情况，它是不是跳动规律的问题，也要去进行这种相关的检查。
嗯，请龚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睡眠当中还有哪些情况可能在提示我们的心脏有问题呢？
嗯，我们就是提示这种心脏有问题的情况呢，就是在睡眠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反应。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心脏，就是老年人嘛常见的就是冠心病的问题。冠心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它是由于呢冠状动脉出现了这种粥样硬化的斑块，导致这种冠脉的这种狭窄问题。其中呢，我们叫做一种叫做不稳定型的心绞痛，这是说明呢我们心脏缺血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严重了。而不稳定型心绞痛呢，发生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睡眠期间的心绞痛发生的问题。这个情况往往是发生在我们的清晨将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做快速的这种动眼睡眠期，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呢在逐步的恢复，心脏呢跳动呢从一个慢速逐步的恢复到一个快速的过程，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由于这种心脏需要供血量增加，但是冠脉有狭窄，供血供不上，这时候就会有可能会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情况。一旦睡眠当中出现心绞痛发作的话，提示我们心脏可能有心肌缺血发生。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能不能平卧的问题。那么当心脏功能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有一些这种患者呢他就不能平卧了。往往老百姓老说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心脏的医生来讲的话会觉得高枕有忧。那么很多的患者因为心脏功能不好，必须要垫高他的头部，然后导致这种心脏减轻他的心脏负荷，这个时候他才能睡得着觉。甚至有的患者他在心功能不好的时候整宿的坐着，这个时候也是提示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睡眠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出现了胸闷憋气等等这些情况，也是提示我们可能心脏出现了问题。还有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说手环检测到的突然莫名其妙的出现这种心慌啊，也自己心悸，老百姓说偷停，这些情况的发生都提示我们心脏可能出现了问题。
嗯，如果您出现了龚主任说的这些状况的话，一定要及早去专科医院去诊治。
对，
嗯，千万不要耽误了哈。啊，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平常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左侧睡还是右侧睡，大家会觉得我们心脏在偏左边，那如果我要是靠左侧睡，就是侧着睡，会不会压迫心脏啊？老百姓喜欢这样说，但这个说法有根据吗？
这个说法呢是这样，我们要事情从两方面来说。我们一般正常人的情况啊，我们心脏呢其实周围有很多的保护的结构，前边有胸骨，两边有肋骨，左右还有肺，都起到缓冲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一般的正常人心脏功能好，没有什么太大的病变的话，我们其实左右睡是没有关系的，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心脏的功能，也不会对心脏有什么伤害。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担心非要左侧卧位或者右侧卧位，然后这样的话会这个说压迫心脏，其实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所以大家首先睡眠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这个我们这个人体进化到现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的结构足够保护我们的心脏。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是这种心脏本身有一些疾病的话，比方说心脏异常的扩大，或者说是有一些心脏的这种瓣膜疾病的问题，那么有的患者呢就会出现侧卧位会出现这种心脏不舒适的情况。那比方说心脏过大，它已经这个超出了我们正常范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可能确实就会对心脏有一定压迫，他会觉得有不舒服情况。还有的患者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这种心脏里边有粘液瘤，那它这个瘤体在心脏里边来回的摆动，这个时候你侧卧位的时候，它可能一下这个瘤体就掉到了我们的这个瓣膜里边，到了造成了一个二尖瓣一个重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就会患者就会出现症状，他得赶快变换体位才能够好。所以呢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人体左侧卧位右侧卧位没有关系，但是有病的患者的话，那他需要有一定的体位的保障。
那是不是也说明如果我左侧位发现心脏不舒服或者胸部不舒服，也意味着我可能有问题，我需要去就诊呢？
那这个原因就要多重的去分析了，不一定都是由于心脏的原因引起的，有可能摔伤了肋骨疼都有可能的。
嗯嗯，所以说啊医生还是严谨啊。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再说说午睡。其实我觉得从中医上来讲我们是很提倡午睡的，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因为午时大家认为是，就是中医认为是那个 我们新的
子午教
当令的时期，所以就是认为午睡对心脏还是很有保护的。让我听听西医外科大夫的说法。
这个我们也是比较推崇中午需要这个有一定的休息的，包括我本人啊自己，就是如果比方说两台手术之间中午能有个时间的话，我也尽量的保证能去稍微睡一下。这个时间呢，午睡呢会对整体的人的这个调节非常有帮助，通过短时间的这种休息的话，可以叫全身得到放松，对心脏刚才我说了，如果有一个有效的咱们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睡眠周期的话，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这种一晚上的睡眠可能有4到6个这种睡眠的周期，它就是从这种有这种快动眼睡眠，然后到这种慢动眼睡眠，到这种整个觉醒期，等它是一个睡眠周期。那么如果我们中午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周期的睡眠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种身体的恢复是非常有效。我指的是一个有效的睡眠啊。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午休的时间不宜过长啊，过长的话也不好，大约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然后有效的睡眠呢能够控制在10来分钟就非常的有帮助。这个呢不单从医学上来讲嘛，从我们工作效率上来讲，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那个卡内基的那个，就是这个人性的优点啊，这些他会通过午睡能够提高你的这种工作效率，下午能够精神百倍的参加工作啊。
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其实还是提倡大家要午睡的。
是的，有些比较有良心的老板，他会给职工的这个办公桌边上有一个简易的这种抽屉床，中午能够大家都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对公司的这种生产效率会有提高的。
请龚主任最后再给我们老年朋友保护心脏在睡眠方面提一些建议，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好，谢谢。这个实际上呢，睡眠障碍呢是我们发生率比较高的一类疾病，在全世界的统计范围内呢，大约有27%的人都有睡眠的障碍。那么睡眠障碍呢尤其容易发生在中老年的患者，那么中老年的患者呢，实际上本身随着这种年龄的增加，他的睡眠时间就会缩短，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一点，就是说我好像年龄大了我睡眠时间短了，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规律。第二个一点呢，就是老年人呢确实呢也更应该注重自己的这种睡眠的质量的这种调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一呢，要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的规律，就是白天呢要注意，就是把工作呢尽量放在白天，然后注意白天那种身体锻炼，然后呢就是不要去喝这种睡眠之前去喝这些刺激性的饮料。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老年人的朋友呢就是比较抗拒的呢，就是这种助眠的药物的应用，总是觉着呢我熬着熬着自然就会睡了，但是殊不知呢，其实你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没有达到一个充分的这种良好的睡眠。你晚上经常的做梦，晚上经常的起夜，然后或者呢很早的就醒，睡眠时间不够，醒了睡不着，其实都是睡眠不好的表现。我们其实用一些药物的辅助，你去找一些专业的医生给你用一些药物的辅助去进行这种睡眠的治疗，那么达到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话，实际上是会增加你的这种生活的质量，会减少你患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呢，我们所担心的这种药物依赖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助睡眠的药物并不会产生这种药物的依赖，除非你大量的不规律的这种用药或者不遵医嘱的用药，才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一旦出现睡眠障碍的话，我们从自己的心理上面、生活状态上面进行调整以外的话，也可以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用药物去进行辅助的睡眠的治疗。当然了，也有一些比方说睡眠的方法呀、仪器啊等等，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一个良好的这种睡眠，那我们也可以去尝试的应用啊。
好的，非常感谢龚主任。
谢谢谢谢。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